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你准时收听今晚的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听到了一首在节目当中不曾播过的音乐曲风啊，这是最近一群不一样的年轻人，他们用音乐用他们的歌声分享不一样的生命的专辑，也就是宣教前锋乐团所出的《活得精彩》这张专辑。那么很高兴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啊，许清耀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他的故事以及他的音乐。歌曲之后，我们就一块来分享今天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太多线索，如放开手里祈求般。
活得精彩这首歌曲很好听啊，曲风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对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类型来说，它算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这一类型的歌曲。那我们就来介绍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来宾，也就是活得精彩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许清耀先生。清耀哥你好。
你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许清耀。
对，清耀哥呢，其实呢说到他，可能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对他应该有印象，因为他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啊。他制作的专辑像江蕙、玛雅秀兰，是不是
秀兰玛雅、
秀兰玛雅，还有就是他也是金曲音乐的制作人，所以你算是金牌的音乐人了。
不敢当，是我做的片子他们都有得奖了。
是感谢神啊，就是你有这样方面的恩赐啊。但是我想为什么会制作福音歌曲这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有一段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不过我们先来介绍活得精彩这张专辑哦，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它从它的封面宣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结集许多基督徒音乐人所制作的专辑。它可以说是21世纪全球华人跨族流行音乐流行乐界顶尖音乐人物联手创作的歌曲，其中有邰正宵，还有黄桂兰，还有吴旭文，
对，
这些都是帮天王天后做过歌曲的，王菲啦、那英啦、李玟啦、任贤齐等等。怎么样能够结集这么优秀的一群音乐人来制作一张福音歌曲的专辑？谈谈当初这个理念怎么出来的？
我想基本上我们都是基督徒是第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在语言上或者我们有很多很共同的一些意向或者想法。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做的我们这些做音乐的人写了这么多歌，那我们所传递的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啊，我们要传达一个是美的一个善良的这个意念。可是你知道吗？做音乐会这样，他做了我做了十几年了，我写的可能300多首歌，那我也做了好多唱片。可是你会有个瓶颈啊，你可能越来越商业，你写的歌可能是你当时所不喜欢的了。你不想写这个歌要干嘛？可能只是为了赚一点钱，那他就会慢慢的跟你原本创作的这源头是不一样的。而且有感动，我们就去写歌，可能他不要什么钱，你知道吗？他没想到那么多。可是因为你歌越写越来，人家规定你要 R&B， 要 rap， 要很 local 的歌，要把很巴辣的歌哦，你可能是你不想写的，可是因为这首歌是主打歌，你要做这些事情。那你知道吗？在中间创作的成分就有差别了，他可能就不是那么真了，你知道吗？他在创作的念头上跟当时最初的感动就是不一样了。
是，
那我们做了这么久的音乐，我们都知道，音乐是最好的这个宣扬啊，很再说艺术都是一样。你看画、石雕，看这么多，可是没有一个比音乐的这个流动力，这个能力更强。速度很快，那这是传音乐，这是传福音最好的这个武器。
对，音乐其实是的确能够低化人心的哈。而且我觉得说，但是在一般来说，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听流行音乐，而且我也觉得，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感受到，不一定是基督徒才有这种感觉。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歌曲都是蛮悲情的，或者是有一点点不是非常正轨的在走，就是很多情感的抒发其实是会负面的，会把人带到蛮负面的情绪当中的。但是这些歌却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年轻人欢迎，那就会让我们去省思到，是不是这个世代的人其实都在不快乐的光景当中，都在一个虽然是在非常渲染的音乐当中，可是他们却呈现非常不快乐的一个情境里面。活得精彩这张专辑当初为什么会定下这样子的一个标题？其实当初您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您的理念是什么？
好，第一个有些事情很重要，就刚刚您提到的，就是青少年朋友呢，在这个时候呢他是听音乐的，他不喜欢听教，他不喜欢听人家训教，你要怎么样，他是喜欢听音乐，因为音乐呢影响力很大，所以好的音乐他的结果就往好的地方走，比较不好的音乐他就往比较不好的地方走。这个出发点一样是音乐，可是到最后点是不一样的。如果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恩赐，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做的是好的，而不应该是你就像我前一阵子在节目上有提到一件事情，我说 啊，我们去传一个福音，然后我们在广州碰到这个朋友，说啊，原来江惠歌就是你写的，害我们喝醉，天天都喝醉，因为那歌叫几醉干几杯嘛，一嘴喝掉一杯啊，他每次越喝越多就醉了。难道我做的音乐只是要让他喝醉吗？你了解我意思吗？其实我的创作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哦，那在这个中年都会有这种想法，那青少年不是影响更多吗？因为他们是最容易变动的年纪，所以在这时候你在这么他们抓不着这个好的，或者抓不着这个光明面的东西，抓不到温暖的地方，你们多给他点温暖，我们多给他点温暖，因为我们会做音乐嘛。那在青少年的时候只要做错一件事情，他可能一辈子都会没办法回头了。
是，对，
我们尽量在这时候，哪怕是传福音好，哪怕是保护他也好，哪怕是在人格上给他一些温暖的这个依靠也好，我觉得在做音乐上我会有一个出路，而不是单单只是为了钱，而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我在明年的金曲奖上得奖，而不是单单我这张唱片要攻打哪一家唱片公司，对着谁打，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要做一个事情是好的，是温暖的，是可能能够拯救，就是比较光明啊，我要拯救你。如果没有，我至少提供你像个好朋友这么主观的认可。
对，其实我觉得最近几年来很多年轻的基督徒起来兴起，当然也结集了很多专业的基督徒的音乐人来做了非常多的福音诗歌啊、哦。其实音乐的最当初上帝创造音乐最美的就是赞美上帝，
对，
然后让上帝得到那个荣耀。那今天我觉得今天基督徒的音乐人身兼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向世人传递信心、盼望和真爱啊、哦，让他们看见在没有盼望的时候还是有一份真爱等着他们。所以我想对你来说，对一个音乐人来说，你们的企图心会很大，也知道说除了活得精彩这张专辑之后，将一系列的推出更多可以帮助年轻人在同样的音乐感觉当中却找到不一样的音乐讯息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一个原地啊，那真的也感谢神。但是对于一个这么忙碌的你来说啊，你算是一个王牌的制作人，如果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您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制作人，因为你在音乐的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是首屈一指，大家都希望你帮他做专辑，大家都希望你能够为他们量身定做一些音乐，使他们能够在演艺圈里面大放异彩。但是你却愿意投入在一个这样子一个新起的一个乐团当中，我相信你有一段你的故事。
是，
那在刚才录音之前，你的好朋友啊透露了一段，就是你曾经做过和尚啊。在进入音乐界之前，你真的做过和尚？
对，
又为什么要去出家做和尚呢？
我高中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艺人叫林隆璇，以前他要去参加斋戒学会，他就带着我，因为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我们两个天天都在一起。结果到车站的时候呢，他不能来了，他妈不让他去，就变成我就去了。从此我去那边住了10天，我就开始一连串的这个在佛教里面的生活。到了我高中毕业呢，我就觉得人生啊了无生趣，哦，那我要寻找一个解脱，啊、哦，如何呢？更就是说，在这个俗世里面呢，做一个我们叫做更积极。他虽然是出家，可他就要，那我就出家了。
我出家了，
嗯，
就这样的情况出家了。你成长过程再往前推，谈谈你成长的过程，好吧？因为要出家这个过程，应该不单单是当时那样一个一个感觉好像被感动了才出家，是不是有一些原生家庭带出来的一些背景，让你对人生观有一些看法？
对，
可不可以谈谈那段过程？
我的生活在，我从我有意识以来啊，我会觉得我是从苦里面跑出来的。这个苦呢，就是我的父母亲呢很早就离婚了，我到我小学3年级才看过我妈妈第一次啊。那我爸爸就是一个一般的这个，他对不晓得如何表达他的爱，所以我从小是不敢跟我爸讲话的。我常常是一放学就躲在房间里面，然后出来洗个澡又刚回去里面看书，只要大老远看我爸就躲起来，因为我爸爸只要跟你碰到就叫打人哦。那就是从小就是在这种没有爱、没有帮忙，哦的这个环境下长大。那我到三年级，全家第一次去乌来玩，去云仙乐园玩，我还记得。我从来没看过我妈， 就那么刚好我妈住南投，我住台北，我们全家也很少一块去乌来玩。我妈妈竟然跟她男朋友在这个列车上出现了，我们就在一起，你看就这么刚好。所以一直到我毕业去当兵，我都一个人。我的生活在我青少年时期是，我最记得我有个感触，我只要走过我们学校，我念华冈一校，我只要看过那边有灯啊，有灯，我就在那边看很久。我常常想哪一盏灯会是为我开的，你知道那种昏黄的灯啊，就看到家人在那边吃饭啊，哪一盏灯是会为我开的，还有什么时候我可以有一盏灯哦，可以在这吃晚餐。音乐系的学生是这样，你下课之后呢，还要去练琴，还要去干嘛，那大家都有家可以回啊，我一个人住校，我就一个人跑去琴房练琴，这样那就觉得我的人生怎么这么凄凉啊，我要的这个帮忙怎么永远都没有。我甚至于我考上那时候叫国立艺专第一名，我考上，我现在没有钱念书，哎，你知道吗，在我的同学里面如果能够考上他们是多开心的事情，我现在考上没有钱念书，哎，我东想西想，我到底该怎么办。我的每一份工啊，我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我自己啊，在我很小时候就想尽办法赚钱赚来的。我可能国中啊，我想要学钢琴好了，我可能你看现在小孩子，我爸爸学钢琴那多开心啊，有些还巴不得你他不学你还会被打，哎，可不是，哎，我们哎中午去帮老师倒，因为自幼生可以帮老师倒开水抬便当啊，一个月有200块，然后这样就是这样，哎，我你知道吗，我的人生从我小到我可以说到我信主之前，我几乎啊可以得到的这个帮助啊真的少之又少，
嗯，
所以我的个性呢是永远不认输的，是永远永远呢可以为了这个面子呢，我可以把我的性命都弄不掉，因为我是从这么卑微这么的环境长大的，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永远都是要最光荣，哪怕我今天打脸充胖子，我都要打肿脸充胖子。
所以那是你那个阶段的人生观，那也导致说在你接触到一个宗教的一个
对他就
状况之下的时候，你希望在那边找到你
对
找到的真理。
我甚至希望我从此出家以后就好好的学，好好的修佛，好好持经持咒，好好有戒律。我希望我能够我今今世就能成佛，我就可以脱离这一段时间。
出家的那段时间大概多久？
大概有2年吧。
完全不问世俗之事吗？
没有，我当兵后来我就自己就煮，我们自己开火啊，煮芹菜啊。哦，或者就是你知道当兵开火一定要吃素的
是、嗯、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在斋戒的过程当中了，当兵的时候。
对，我还没当兵之前就已经吃素蛮久了。
我记得以前我采访黄国伦的时候啊，他也是说那段时间他是要修身，因为他也是要走出那苦的感觉。好像很多年轻人在那个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是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快乐累积出来的就是苦闷，因此要解脱都想要修身，
对，
想要透过斋戒让自己得到释放。
其实
可是真的很痛苦，哎、
欸。其实我觉得我可能要因为我有这个感动，我觉得。我无意批评任何宗教了啊！我觉得有些宗教人他的是不一样的，是你要花很多精神啊，你要拜山，你要拜梁皇宝忏，拜了一个礼拜，然后你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念大悲咒
哦，对，然后你要持咒，当然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一个。那上帝的爱啊，有一天我发现上帝爱是白白送到你面前，有些人还不要。他是用你最喜欢的方式来爱你，而不需要你像有些道教还把这边弄个洞啊干嘛了，表面那不是的。那佛教呢，可能你要罪怎么样啊，罪灭恒河沙数什么、有些爱就是这么上帝爱就这么白白的给你，
是
啊，是第一点。第二个，我常看我一些，我觉得这个教义是没有出路的，我常常看到这个人心是不对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落实在生活里面。我在最常看到就是我的身边的好朋友，演艺界好朋友，某某人我念过这个大悲咒几遍，我就可以得到多少钱，然后那种感觉是前面手牵手后面下毒手，你知道吗？你知道每个人都为了一个叫做利，一个叫做名，一个为什么什么的啊去求。 那没有办法落在生活里面。你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的小组，你去看每一个，他打电话来，他就真的在关心你，因为弟兄姊妹就像你的肢体一样嘛，是不是这样？那他难道他赚你的钱吗？不是嘛？我看过太多这个，我身边的朋友跟连跟父母亲吃饭都够大曲。我常在想，这种宗教，真的，我可能会越讲越激动。我还是在重新表明，我无意去批评这种，但是我觉得它不落实在人的生活里面。可能别人听到朋友说，可能我们不是这样，但是这是我的想法。
嗯、
那我最记得，在我的人生里面遇到过很多很多的挫折。有一天我受不了了，它就像水呢，已经淹到鼻子了，我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山上的地方。这山上呢，我就每天在求菩萨啦。你说不要以色相来求我，好，我现在呢马上从这边跳下去了。但我这样考验你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够慈悲，给我一点点讯息，给我一点点感动，告诉我，或者让我有一点温暖的感觉，告诉人生是可爱的，这是温暖的，还有人在关心你，不然我可能真的会跳下去。我等了一个礼拜，持咒念经，又等了一个礼拜，有天我不要了。其实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灰暗到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因为你可能没办法了。念经像什么呢？像你在溺毙的人呢、啊，也跟在旁边按你，他可能要你，我需要是把我拉起来，而不是我告诉你这个自由式呼吸，因为我已经快死了嘛。甚至你给我个木头，哪怕是枯木，我都试着想办法，不是你要告诉我这个事情嘛？因为我已经要死了、欸。我说我可能没办法这个了。如果你真的那么够慈悲，请你一脚把我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好了。
嗯，
我就开着我的车，我找不到人，我已经两个礼拜是这样，也没有讲话。黄桂兰 Vita 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去跟他去。他问我在干嘛，我说没事，在乱逛。他说要不要跟我去？我说好啊，去啊，反正就这样啊。
所以他是第一个邀请你去教会的。
对，所以我很感谢他。你知道吗？我走进门，我竟然看到黄桂兰抱着我啊啊，青瑶啊。徐老师，好开心看到你。你知道吗？国伦啊，在以前是我他在制作人比我晚，所以呢，我以前呢一直都不是很喜欢他的这个表现事情的方式。但是每个人的表示方式不一样，竟然有我一个不是很喜欢的人，竟然转过来抱着我这么用力耶。如果你的感觉够灵敏的话，我把它想成是上帝给我的爱，给我的一个，哎，我在想这个地方这么好，我下礼拜还要再来。我就问他，哎，什么时候还来？啊，下礼拜是，还这么久啊？哎，第二次我又去了，我就坐在那边，有一个牧师突然跑过来看，我说，这个弟兄，我感动，我告诉你，你要放下你心里的这个执着跟这个的坚持的想法，这个对你是没有帮助的，而且是永无，这个煎熬是不会，就是你不放下来呢，他是会继续下去，然后那个的。我在想，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第二次又遇到这个情形，哎，我开始那是96年，我在华纳音乐当这个制作人的时候，到现在，我到我2001年受洗，这中间的过程有5年，这5年呢，我就常常收到讯息，或者是常常的感觉到上帝对我的爱，所以我很慎重，在2001年的10月21号受洗，
是。
你了解我的这个激动吗？包括我常常想，我要如何才能受洗，才能像个正式的基督徒？我觉得我像基督徒了，可是你有时候会有借口嘛？哎，反正我还没受洗啊，今天吃吃槟榔也无所谓啊，喝喝酒也无所谓啊。对自己，当然可能喝酒吃槟榔也真的是无所谓，可是我们会有一个标准在这里，基督徒的标准，你就会模棱两可，一下可以，一下不可以。那好吧，总要给我一个。最他就像结婚嘛，要很慎重嘛，总要给我一个最最正式的理由。我去过很多礼拜堂做过礼拜，可是我一直没有这个感动。我说我非常感谢上帝，他用我最喜欢的方式啊，把一个这么顽固的人啊带到他面前。怎么说呢？我是人家讲什么我都不会，除我自己下过的决定。他就先让我去做《活得精彩》的专辑，在《活得精彩》专辑里面就有很多诗歌进来了。好的诗歌，好的福音的歌曲，它就像上帝在对你讲的话一样。哎，我看了20-30章，这些50-60首这首歌，哎，我说那个石牧师，你会帮我受洗，我要报名。 他用我最喜欢的方式，哎，做音乐带领我。
是，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一段历程，虽然中间有一部分我真的很希望待会请青耀哥更深的跟我们谈哈，但是我刚刚听到现在，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有相同的感觉，就是说当你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当你向你的当时的你的神寻求帮助的时候，竟然没有想到回应你的是一位你从来都
对
拒绝的神。
对，而且
就是这位神他用他的爱把你带到他的面前来。那如果我是当事人，我也会很震惊，会惊讶。
对，美珍，我一定要再补充一点，而且抱我的人竟然是我的敌人，你看说同行相忌嘛，
对，
是不是？竟然是一个平常就跟我没有什么，那而且是
老死不相往来，反正见面就是要对打的。
对对 对，因为他们所属的公司也都不一样。
嗯哼，对。
那你说这个神奇不奇妙呢？
真的很奇妙，回忆你的见证真的很奇妙。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这张专辑里面另外一首歌，就是让爱在你我之间，唯有神的爱能够溶解彼此对立的关系，也唯有神的爱能够使我们被挽回，看见他的盼望，他的真爱，以及如果你真的知道主耶稣如何为我们上十字架，你就会为他的爱完全俯伏在他面前。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诗歌，让爱在你我之间。
爱好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心窝，它发出光和热，照亮每个角落。我用爱去生活，不再习惯沉默，冷漠的世界心变得更多。伤痕难以忘怀，人人都尝过，也若带来寂寞，请你静静地听听我的歌。不但是可以找我，心事可对我说，不要一个人受苦，还有我陪你度过。伤心时可以找我，我愿意为你分担，让爱在你我之间发出闪烁角落。我用爱去生活，不再习惯沉默，冷漠的世界里让关心变得更多。伤痕难以忘怀，人人都尝过，带来寂寞，请你静静地听听我的歌。不但是可以找我，心事可对我说，不要一个人受苦，还有我陪你度过。伤心时可以找我，我愿意为你分担，让爱在你我之间发出闪烁温暖。
让爱在你我之间这首歌是由邰正宵跟念慈戴念慈所写的词，
是我们的传道
邰正宵所写的曲。他歌说，爱好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心窝，它放出光和热，照亮每个角落。我用爱去生活，不再习惯沉默，冷漠的世界里让关心变得更多。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需要爱，可是爱变成一个口号了。爱常常就觉得，也许在一些公益活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爱，也许在一些很大的一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爱，但是当这些活动没有之后，好像爱就冷却了。那今天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基督徒要做的就是传递爱的信息哦。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做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今晚为你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好朋友啊，许清耀先生。那其实在我的眼前的他，我觉得非常感谢上帝啊，因为我现在看到他是被生命被改变之后的他。因为据说以前他是一个非常凶的音乐制作人啊，所以能够坐在一个非常生命被改变的制作人面前，其实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啊。觉得若不是上帝的爱，我觉得人生是没有办法在自己在舞台上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刚才前半部的部分，我们听到许清耀他谈到成长过程当中童年家庭的不美满带给他心灵的伤害，那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曾经出家过2年多的时间哦。当然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回到社会上来，也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争气的一个音乐制作人。但是今天他成为基督徒了。刚才其实有多少谈到，就是说因为在一个挫折当中，在一个已经快要被淹没的情况之下，所以让自己去想要去找到答案。我可不可以回过头来问，就是因为事实上今天很多人都认为人定胜天，没有什么不用靠别人，许多人都认为基督徒是鸵鸟，你知道，就是什么事情都跑到上帝那边去讲讲然后再回来。但是对你来讲，当时究竟碰到了哪一类的挫折？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中跟我们谈谈那类的挫折怎么样会把你逼到一个角落，是你不给我答案，我就用生命，我就结束我的生命。那当然我知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神果然把你带回来，可是在这之前究竟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使得你无路可走？
他的状况没办法，就是用单一事件来讲。所以单一事件就是发生某个事情，不是，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不是因为今天跑到看到一只蟑螂，不是，是蟑螂是一个这个
导火线。
那他急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在里面。演艺界的环境是这样，每一个制作人，每一个词曲创作者都希望他的歌在这个专辑里面被使用，在被使用之后他又更希望他能当主打歌。好，每一个艺人都希望在这个说的艺人里面往前走，因为他是一个很先进很竞争的行业，他就有很多你看到人性的这个虚伪面跟人性的不可爱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你的从小的环境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可以感觉人生是太不可爱了，甚至想我为什么要被生下来，对不对？连我妈都不要我干嘛要生下来，对，好，这好很多不可爱了。那你开始啊，但我们这样的人基本上是算比较高敏感群的人，当你在付出的时候，你有时候不晓得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心态啊，你会在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过程里面受伤啊。你可能是真的很赤诚，可是受伤，也可能你的状况不对，这个一层又一层一层，他就这样盖过来了，你没办法去为什么这件事情怎么样。可是那种失望跟绝望真的就像我常常形容那种时候心情，是不是黑暗啊，是灰中加黑暗，黑暗中再加灰啊，就层层的这个，那没办法讲。可是你对你的人生，对你的婚姻，对你的经济状况都失去了这个，你不晓得要做这些事要干嘛，没有个中心思想，我要做这些事情要干嘛呢，不如死一死算了。
对，这是一个好大的挫折。其实今天真的也，我常说这个世代的人如果不得忧郁症是很困难的，因为有太多事情搅扰我们，有太多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在那碎碎念。
没有忧郁症也会有躁郁症，
对对，但是 常常基督徒就有一个很大的把握说，感谢神，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成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跟避难所。那其实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本身在演艺圈里面，其实演艺圈是一个我们从外面的看里面觉得里面是多彩多姿啊，光鲜亮丽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许多的艺人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他们有他们的背景啊，像算命啦，或者是甚至有些是养小鬼啦，或者是他们有他们的就是学佛啦。那您自己在当时你在这个圈子当中，你如何看待你怎么去看待他们所追求的信仰？
我有好几个不同的阶段。我以前也带过这个艺人啊，去拜十八王宫啦，啊，就是每个阶段上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的心态，从创作上来讲，啊，我只相信我的神，因为在我认定他是唯一的真神。那我如果用我这个阶段来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事实上别的神呢是没有的。
嗯，
所以我现在看，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可是如何跟他们讲呢？因为时间还没，就是说这个当我有这么大的这个喜悦在这里的事情的时候，我该如何把我这身边的好朋友跟他讲说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是这么美好的。可是我去的时候往往会碰到这个挫折，啊，你不懂啦，哎呀，你对啊，天下神都一样的啦。如果今天这个人是个你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是你最关心的人，就会挫折。
对，
那怎么做呢？怎么做？如果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次来你这边就 OK， 没关系，我明天再来，没关系，我后天再来。我有一个唱片公司老板，就被我这种变成现在变慕道友了，我就很开心。你知道，我就拿我的音乐给他听，哎，嘿，蛮好听的哦。好，那老板，我跟你讲，我先卖一张你哈，买几张送你那个你那些乐团的朋友。我跟他讲，我做这音乐的目的在哪？那中间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出发点呢，啊。这个不同的出发点，不是单纯的在销售 CD。如果这个当时的这个感动，这当时的这个善良，跟当时我们所要创作的欲望呢，这个被勾引起来了，它的回响是很大的，它就会像一个连锁反应这样子起来。那个叫做爱啊，当时的感动，如果被我们这样做起来了，就会有这个效应起来。你了解
了解了。
我的做法是这样，所以我不是要你去买一张 CD， 可是我很希望我在这个的过程你能够认可。那如果认可的，可能从我许清晓本身要开始做，我要把我的长头发剪掉，我开始啊，可能长头发没什么不好啊，可是呢，我希望我能够荣耀神啊，我要把我的槟榔戒掉啊，我在录音室。
你以前也吃槟榔吗？
我吃了十几年呢，而且你在录音室里面
看不出来，
很累。很累，那样啊，大家你习惯了嘛？好，没关系，我现在真的很累，没办法吃。那我把我的工作改成白天。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荣耀神。
嗯，
我把我的喝酒呢，除了最重要的庆典呢，喝一点之外，我不要每天去喝酒。为什么呢？我每次下班之后呢，我们就去三五好友去。为什么？因为你的工作是空虚的嘛。你的工作做完音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被掏空了嘛？就你面对的这，你觉得你是空虚的，好，我就去喝酒寻欢，我赚了钱又拿去花掉了。可是我做了福音歌曲，我有一次我灯关了，我看到所有弟兄姊妹帮我为我祷告，那个感觉，那个讯息跟这个脸呢，他们的一个一个浮现在录音室的灯光里面。你舍得走吗？舍不得走。你还空虚吗？我不空虚哎，我觉得我那天走的脚步是这个。很开心的，
是，
所以我也不空虚了。我要做的是要做一个比我许清要更重要的事工，发自于来自神身上的。那你觉得我要不要慎重啊？你觉得吃槟榔重不重要？我一点都不重要。那可是我不是一次就戒掉，我想尽办法。可是这个想法还在嘛？就像做音乐是这样，这个念头还在嘛？我想要做出来，它久了，创意的人是这样。你失去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创作的感动，你会觉得你做出的东西是很恶心的啊！你那首歌很，我想那个就是你自己都你骗不了自己嘛。那个是我当时什么样的状况写的，是做什么事写的都很清楚，因为我们都很聪明嘛。 那你如何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面对你自己呢？如果你找不到这个点，再好的音乐家，再好的创作者，时间到了就不见了。我真的很感谢神，在我的创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我能够做，就像一个出生的小孩一样，就像我当时在学音乐的感动一样。
这一次制作这张专辑，
对，
哦，
我是这种心情，我就很开心。那我们下张就活得更精彩，活得超级精彩。那中年人就中年人的精彩啊，老年人老年人，我们做这个事情。他可能没有办法赚很多钱，可是我觉得上帝在帮我们积
财宝。
对，
但是我觉得听你这样说，就觉得说你重新在音乐的天地里面重新有梦了。
对，
然后重新有梦想，
是
好像在过往刚才谈到，我就觉得很好奇，因为事实上我们一直不了解为什么演艺圈的人已经那么累了，那么疲倦了，然后结束之后还要再去狂欢，再去 pub， 再去喝酒。我们觉得说，像我们正常是说觉得忙完晚上睡觉就很正常，为什么？现在我大概了解，就是说，哦，原来是因为那种空虚的感觉，
空虚，然后真的工作压力也大，
嗯，
你在人前人后，你都必须戴着面具嘛，
是，
就是我今天走在路上，因为我可能是个艺人，我看到每一个人，哪怕我心情再不好，都必须保持微笑嘛，因为人家会，不然你不微笑，就说打这个耍大牌也好，不管任何事情，这久了就算你心情造成一个面这个压力了。那压力总要解脱吧，总要有一个管道吧。好，在我没有信仰的时候，那就喝喝酒啊，吃一点有的没有的啊，吃麻辣锅啊什么的。
嗯，所以我想这张专辑除了在传递一个活得精彩的一个信息之外，我觉得你在分享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是提醒我们应该活得真实。
对，
哦，应该活得真实，否则越虚假，你用一个虚假去遮盖自己，可能要未来用更多的虚假去遮盖自己。
最重要的是你用那么多虚假之后，你搞不清楚哪个才是
忘了自己是谁，
对，你已经忘了。
所以我们应该多为演艺圈来祷告哈，因为这些人是真的，上帝给他们非常好的恩赐，非常好的能力，非常甚至是非常姣好的外貌，可是也许他们活得不快乐。他们就像你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他面对自己有很多的不快乐，很多的东西是他们不敢拿出来跟别人分享的。
对，
他们不能活得很真实。
对，
他们真的就是一个艺人而已。
对，
哇，真的是谢谢你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我觉得基督徒朋友应该要多为演艺圈的朋友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再回到这张专辑里面，就是事实上这张专辑活得精彩里面有很多年轻的人，
是
很多年轻的朋友啊。那我们知道这些年轻朋友都是目前在真道教会聚会的，当初怎么样去你说今天帮一个王菲做专辑啦，或者是帮这个那英啦，这些王牌的这些天王天后做专辑，还好，还好像有另外一种制作音乐的层面。但是把一群年轻人结集起来要做一张音乐专辑，这张专辑从筹备到正式的把它录制完成，这中间有没有一些故事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有哎，蛮多的。
首先谈这些年轻人哈，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稍微介绍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教会的一些背景
啊？像中间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黑黑的那个，他是个原住民。
嗯，对，有一位原住民。
然后呢，他是突然间呢跟他哥哥来教会，可是他也是基督徒，可是他在别的教会，他是排湾族。那我看到他呢，我就觉得我有负担，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哎，你现在有没有事情做啊？没有，不然你来当我音乐助理好了，来帮我一些忙，因为现在在做张片子。哎，那时候他还不是主唱，他说好。那我就问他说：“哎，那你为什么会来我们教会啊？”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有天他在我们家练琴，他说：“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我说：“哦，我很喜欢音乐的啦。哦，那你为什么要来我们教会？”他说：“我每天都祷告，希望我能够加入这个乐团，然后能够当制作人。我就祷告上帝给我一个最好的制作人。”我说：“你在讲是拍马屁吧？不是吗？”我说是这样吗？我说真的，我不会骗你的，老师。哦，那你说这个奇不奇妙？
奇妙。
我看他，我就有负担。然后就是这
上帝透过你拣选他，
我现在
参与这个团队。
然后呢，他就说：“哦，神的真给我一个最好的制作人。”我说：“哦，我好开心。”那像有主唱啊，小文啊，唱的真的很好。
对，小文怎么样发现他呢？在这么多年轻的 现在年轻人表达自己都很有特色，你怎么发掘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
小文不用发现，因为他在我们教会土生土长。他从小就读写到在青年牧区一直到现在，所以他常常有些在这个唱诗歌的啊，或者他在。
可是你是后来才进教会的、啊，你怎么认识他呢？
我进来的时候呢，就我们那个代念词啊，传道他就会把每一个人呢都带来面前，然后唱歌给我听，然后包括和声、圣乐团也通通来了，一个一个这样选。啊，就选你这首歌需要的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制作人是这样，当然所有的包括这个丽丽啦，这个小贝啦，这个邵恩是我们朱牧师的这个儿子，所以我们常听他唱歌。这个团契的鼓手啊，这个、恩宁啊，团契鼓手，制作人是这样，王菲给我做，我相信我也可以做；飞王给我做，我相信我也可以做。你了解吗？
了解。
每一个人在你的手中都好的资源，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珍贵的。你如何把它成为一个发亮？
对，所以你可以从制作人这个角色当中去体会上帝的心意，对不对？
谢谢。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实很多时候上帝是可以透过一个母亲的一个角色去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像母亲对孩子的爱。
是。
可是同样，你站在一个制作人角色，你要把一个人他的特质发挥出来，也是上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常觉得我做不到，我音拉不上去，我可能唱不出你要的东西，但是好像我觉得是不是你可以从制作人这角色去体会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呢？
美珍啊，所讲事情是我没想到的，这个事情是我现在想，真的是这样。
是。
好比你可能，我们刚刚就讲，好比你的音可能唱不上去，那我不要唱那么高的音嘛，我唱比较柔软的音，我比较中低呢，让它是温暖的。那它中间所表现，一个是高音，一个是中音，每一个人音质，每一个人表现都不一样。同样一首歌，我们在听他唱歌，我们就可以知道后面的背景是什么。有些是沧桑的，有些是温暖的，所以每一个人生命的属性是不一样。制作人做什么呢？制作人把这些不同属性的东西，让它发扬光大。那我们真的不，我真的不敢说
自比是
上帝，自比是真差太多太多。可是真的在这个方面是这样的心情的。
对，
我想上帝看我们也是这样。
是，
他可能不是要你赚多少钱来荣耀他，买多少多少部车子来荣耀他。
对，
可他是不是要看你的，在你的你的人生里面，你的灵魂，你的想法上是不是成熟到一个接近完美的地方？
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觉得通常一般乐团的专辑，它的主唱就是从头唱到尾，但是这张活得精彩的专辑，我发觉每一首歌的主唱都不一样。所以当你刚才在谈到说你每一个唱歌人到你面前来， 我想那真的是你自己有一个构想，就是每一首歌你要找到一个对的人。今天上帝也是一样，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去发挥我们的恩赐、哦、所以我觉得说，哎，我自己的突然觉得说，对，上帝的确是我们在我们个人人生舞台上最好的制作人。
对，
他能够帮助我们。
是。
对，所以我想说今天节目分享到这里，其实从你的故事，从你的音乐，然后也从你的分享当中，我们真的知道上帝在你生命中有奇妙的作为，上帝也在你的生命中透过你的音乐，透过你的分享，要祝福许多许多年轻人。 我真的觉得求上帝帮助你，真的祝福这一世代的年轻人，因为不要让这世代的年轻人沉迷在那种靡靡之音当中找不到方向。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年轻人在失恋之后，他就听流行歌曲，好像是听潘美辰一首歌，听完之后就去自杀了。我觉得很让你难过，就是歌曲不会让你找到更大的方向，甚至并不如我们所想象去抒发我们情中的郁闷，反而把我们带到一个绝境当中。当然我想那也不是当初要制作这些歌曲的人或唱这个歌的人他们的期待，可是他就是这样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结果。因此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期待音乐的制作人和音乐的基督徒的音乐人能够更多的来祝福这世代的年轻人，因为音乐毕竟是这个世代年轻人非常主流接收的 information 啊，所以真的希望你能够更多的在神给你的恩赐上来祝福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透过这群你所选出来的这些年轻人，能够透过他们的歌声，他们的音乐，能够祝福所有听到这个专辑的人。但我们也真的希望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要支持我们 基督徒所做的音乐能够多多的来支持，把好的音乐介绍给你们身边的年轻朋友，把正确的一些音乐，我想这些音乐可能跟一些传统的诗歌或者是一些教会里面所唱的诗歌是皆大不同
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却能够把这些在边缘的孩子们带回到主的面前来，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好管道。制作人有没有话要说呢？
以前呢，我们在买的福音歌曲呢，或者是这个敬拜的歌曲，都在在教会系统里都买得到。但是我们这次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它在传统市场上它是由全员集合发行，所以你在玫瑰啦、大众啊也都可以买得到。哦，它就是在一般的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去。如果说各位呢，他也对福音有负担，事实上可以在传统市场里面多去选购它。那你看，像我们这样走的是向前走了，这里有爱了，活得精彩了，挣脱黑暗了，爱自己了，让爱在你我之间，要把握现在。你可以发现每一首歌都是你在传福音上的一个利器，它可以辅助你。
对，
他有些人他可能不听教，可是我想我们的讯息，我们的词的内容也很清楚，我们光看歌名，要把握现在，要挣脱黑暗，要爱自己，要让爱在你我之间。
是
它就是你的一个很好的辅助的工具。
是，我就想到哥罗西书一章28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全带到神的面前。今天也许你觉得你不太会说，但是好不好买一张专辑送给你身边的年轻朋友，让他们可以在这些歌当中看到上帝的爱。
是，
那我们真的也谢谢今天许清亚许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个人的故事。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是你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分享过的，但是在这个故事，在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许多人知道你的故事。我们也真的鼓励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为这些基督徒的音乐人来祷告，因为他们真的需要上帝给他们的更多的恩典跟能力来祝福这个喜欢音乐的族群，好让这些人在音乐当中找到上帝的爱，并且在音乐的这样子的领域当中看见上帝是如何看待这些他们的位分跟他们的价值。好，那么在最后呢，要请许哥再一次的对收音机旁的朋友一些勉励的话。也今天有许多人听到你的故事，可能也有一些人是在未来，因为这个节目要做成卡带 CD 哈，未来可能有一些你的朋友或者是曾经听过你音乐的这些朋友会听到你的故事，能不能在最后呢给他们一些勉励？
勉励真的是不敢当，因为我也不是很优秀，但是我很希望我身边的好朋友或者听到这些我们今天谈话内容的这些朋友，他们也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触，他们知道上帝的爱是真的这么丰富。我希望有机会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份爱，他也能够跟我一样在这个上帝的爱里面享受。
是，好，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就节目最后美珍要跟听众朋友说，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播完之后要免费送出5卷的这一集的节目内容送给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许清耀他的生命故事，更赶快的来信跟我们联络，可以使用传真也可以使用信函。传真请你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或者呢你可以使用信函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都可以。那么在这里呢，美珍要衷心的祝福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有恩典，有平安，有主的同行。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
拜拜。
知道自己的平凡，尝尽了黑暗，藏起自卑，这世界仿佛忘记了我，恍恍惚惚自暴自弃。我知道自己正堕落，深陷于黑暗，深觉痛苦，这世界已经遗弃了我，有谁能够为我支持？ 重生的道路，让我可找到我活着的意义。
我渴望一步一步挣脱黑暗，奔向有阳光的地方。我需要有人助我一臂的力量，能看清正确的方向。真正自由的是